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3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救度众生中实修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这是我这一年来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排除干扰，跟上正法进程。去年刚刚过完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旧势力利用工作干扰我，工作忙得不行，几乎没有时间学法，晚上学一会儿就犯困，状态很不好。这可不行，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我要参加集体学法。一次有事需要去找 F 同修，到他家时，他正在和一个同修一起学法。他说，你和我们一块儿学吗？这正是我要的，就很高兴地和他俩一起学法了。我们仨一起学了一段时间， F 把我介绍到大组去学法，我找到了学法小组，很快走出了那种不好的状态。参加集体学法不到两个月，明慧网上开始出现了控告江泽民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文章。当时自己悟性低，认为这和我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是新学员，没有遭受过迫害。但通过和其他同修切磋交流，大家都参与了肃江。通过这一次的肃江，感觉自己真的在实修中升华了，师父也为我展现了一层法理。我以前也在学法，却感觉不到有多大的提高。我深切地体会到，是因为自己没有真正实修，所以法理是不会展现的。去掉怕心。由于悟性差，总觉得自己是上班族，空余时间不多，所以救度众生的事做得很少。后来知道自己这种状态不行，得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了。一次偶然间听到 F 同修说，他们出去发资料的时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们只有电动车，电动车是跑不了太远的，他很希望自己会开车，可以跑很远，救度更多的人。我知道让我听到这事是有原因的，就说，我会开车，我也有车，是师父安排的。我星期六可以开车带大家去乡村或你们不方便去的地方。于是我们每个星期六约好在他家见面，一起出去发资料。他负责准备真相资料，我负责开车。开始的时候人员不太固定，临时约，一般是三到四个人。后来我们这个真相小组人员基本固定，大家不用约了，到时间就都来了。他们以前都是选择城区里的地方或者不太远的村子发真相资料，自从我参与进来后，有了车可以跑得更远了，县里的乡镇我们几乎都走了一遍。由于我从未真正走出来讲过真相，刚开始怕心很重，同修们发资料我只是开车，我通常将车开到较为隐蔽的地方等待同修，这时我就在车里打真相电话或发正念加持同修们，清除干扰救人的邪恶。渐渐的，怕心去掉很多，我也参与了发资料。我将车停好，和一位同修配合一起去发。我发资料的过程一直是很顺利的，没有什么干扰，我还以为自己做得不错呢。后来我偶然间和 M 同修配合，那天就我们两个人，我发一面，他发一面。这一下我看到了和同修之间的差距。我只顾着低头发放，完全忘了自己的使命是救人，就是抱着一种做事心，一种完成任务的心在做。而同修则不同，他在每一个门口都默默地说，众生啊，快点醒悟吧，我师父派我来救你了。 而且我看到他的心很纯，完全在想着众生，他很珍惜每一份资料，让资料配合他一起救人。回去后，我认真想了想自己做事的基点，还是为私的，是为了自己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知道自己不做正实法的事就不能圆满，只是被动的在做。做的过程中完全没有想到众生的得救与否，也没有真正的做到无私无我。我得赶快转变自己的观念，去掉这些不纯的心。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这条救度众生的路就这样平稳地走着。后来，我们这个讲真相的小组又来了两位同修，这两位同修经济条件比较好，也有车，这是师尊的苦心安排，我们做起正实法的事更有力度了。这两位同修可以提供车，还能提供真相小册子，有了非常精美的小册子，讲真相时世人更愿意要。一次去乡村的路上碰到了几个干活的农民，同修提议跟他们讲真相，于是我们四个人都过去分头讲，其中一个人很不接受，说我们大法弟子往门缝里塞资料，他对此很不理解，还说了一些不好的话。回来后我们交流切磋，知道这时师父在点化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面对面讲真相了。在这之后，我们都是早早出发，遇到人就讲，面对面发放真相小册子，如果剩下一些资料才适当的发一部分，或者留待下次换地方发。我们悟到，我们自己对真相资料的珍惜也会影响到世人，他们一样的会珍惜大法资料。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珍惜修炼的机缘。开始的时候，由于回来的时间一般是下午两三点左右，没有时间吃午饭，我们在饭馆吃了几次，有几次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 Z 同修付账。后来我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大意是一个老同修出去救人，中午只吃馒头和几片咸菜。我想了一下我们的吃饭问题，这也是修炼，同样需要严肃对待。虽然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的经济条件不同，修炼的路不同，也许我们比上面提到的那位老同修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不一定非得吃馒头和咸菜，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我和同修交流，我说我们每次吃饭少则七八十元，多则上百元，如果长此下去，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如果把这笔钱用在救人上是不是更好？如果我们把它都消耗在吃饭上，是不是不应该啊？我们应该吃得简单点，这也是修炼的一部分。从那之后，我们每次出去都是自带干粮，我们吃得非常简单，每人一个糖大饼，一颗鸡蛋，一个西红柿和一根黄瓜。我们的要求就是吃饱就行，有力气救人就行，同时又能做到把消耗额降到最低。炎热的夏日到了，动辄是30几度的高温，这样的天气大中午不休息，还要走很远的路去救人。一次在一个村庄发资料，我快走出村子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老人，那时候人不多，我本来可以面对面给他讲真相的，可是当时自己感觉到很热很累很饿，也没有悟到这是干扰我救人的假象，没有正念对待，心里却出了人念，只想着赶快回到车子里喝点水歇一下脚，完全没有把救人当作最大最要紧的事去做。这个人和我可能就这么一次见面的机缘，他把得救的希望都寄托于我，我却出于为私为我的念头而放弃了救他。那天回来，我的状态很不好，我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下一次出去救人的时候，由于家庭和工作的原因，我碰到了很大的干扰和阻碍。我不悟，到底我错在哪里呢？正好师父的最新经文下来了，我学了一遍，马上明白了。师父点悟我，我们这个讲真相的小组，这是个修炼的平台，是修炼中的机缘，一定要珍惜。如果你在里头起不到救人的作用，那你就不配在这个讲真相小组里了，那神就不叫你参与了，不让我参与的是神。 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在里头实修自己，没有珍惜师父给我安排的每一次提高的机会。我赶快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改。我把我悟到的和同修们说了，同修听了后都向内找，有的找到了急功近利的心，好大喜功的心，有的找到了敷衍了事完成任务的心，有的找到了唯思唯我的心，大家都归正了自己。那天我们救人都非常顺利，神在帮我们配合。从那以后，我更加懂得了珍惜两个字的分量，我更加明白了师父的每一次苦心安排，我更加不放过每一次提高的机会，扎扎实实地修自己，珍惜修炼的每一分每一秒。世人渐渐觉醒，在这个过程中，我利用一切机会正视大法，我体会到年轻的大法弟子更应该面对面讲真相，更应该利用这种机会从不同角度正视大法。有一次我碰到几个农民，我递上真相资料，他们迟疑了一下没有接，问我，你也练法轮功？我说，是呀，这么好的功法我当然要练呀。他们上下打量我以后，把资料拿到了三轮车上走了。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有很多面对面讲真相的都是一些老年同修，世人很少见到像我这么年轻的，尤其是在农村，所以他们很惊讶。我悟到年轻人出来正视大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有利，我一定要给世人一个慈悲美好的印象。我们大法弟子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包括衣着。我和 C 同修搭档，我自认为我俩配合很默契，我俩从年龄上穿着上都很相仿，我俩都很注意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当然我们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衣着，只想要穿着大气、简单、干净，给世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们到过的村庄，世人基本上都对大法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不管他接受不接受大法真相，最起码改变了一些看法。以前他们都认为练法轮功的都是一群老头老太太，没什么文化的人，现在他们不这样认为了，他们知道了这里边也有很年轻的人，也有有文化的人。我们每次出去救人，师尊都会给我们安排有缘人让我们救度，很多人都做了三推。一次我们大中午顶着烈日向世人讲真相发资料，一位老妈妈听明白了后表示很相信大法好，还说，你们快进屋吧，喝点水，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们做点饭。我们听了很感动，谢绝了老妈妈，继续往前走，世人都在觉醒啊。还有一次，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出车祸后，因为口袋里装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毫发无损。老人讲得很生动，在场的村民都听到了，纷纷抢着和我要护身符。在去乡村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们只付出了一点点辛苦，师尊却给了我们建立巨大威德的机会。师尊心里装着每一个众生，谢谢师尊，我会继续精进合十。
下面播送善勇写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正法修炼二三世。今天播出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前言。大法弟子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作为指导修炼标准的，功能或神通并不能代表一个修炼人的层次，而心性高低才是衡量修炼人境界的标准。以下文章仅是个人在大法中修炼的证悟，请同修以法为师，理智对待文章中所涉及的内容，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正法修炼二三世，师尊要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其中对于发正念，有个别同修重视程度不够，每天发正念次数较少，甚至不能保证全球整点同步发正念的次数与质量。在我修炼境界中，法的展现是发正念较少的同修的空间场中，留存有许多在常人社会中变异的人类社会观念与业力及自身需要提高消去的负的物质，还有大法弟子所代表庞大宇宙体系中没有完全同化大法的众多空间层次与其中众生的旧宇宙物质因素。 这些物质因素会严重影响到同修的正法修炼与救度众生，表现在常人空间中，同修会出现学法不净，人心繁盛，遇到矛盾正念不足，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引起旧势力的严重迫害，出现病业，被抓捕，甚至被旧势力以各种方式夺走肉体，给正法弟子的正法修炼造成巨大不可估量的损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悟道一定要保证发正念次数，发好正念，这是大法弟子威德的体现，也是大法弟子维护法救度众生的体现。一、正念。师尊说，功能也叫神通，现代人叫超能力，见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曾有段时间我处于阶段性提高心性过关过程中，社会工作压力非常大，个人心性方面不断反出人心，正式大法的项目也遇到各种干扰，忙碌一天，在一家餐厅吃过晚饭后，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左脸上部后臼齿剧烈疼痛，又酸又胀，难以忍受，明显感觉左脸开始发热，酸胀的热流开始向太阳穴及脖颈流走，我马上开始发正念，清理这种不正确状态。我是修炼人，即使我有执着，也是由师尊大法归正，不是师尊大法安排的，我坚决不要，并且忍着疼痛严肃向内找，找到近期反出的人心杂念，尤其是求安逸之心，清除掉后思想趋于平静，疼痛减轻了一些，可是没有完全去除。我走到没人的道边，用神通将肉身定住，主元神归位与另外空间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合体，进入痛崖对应的微观空间中，远远看见有一团黑绿色阴气笼罩在痛崖对应的微观空间中，在阴气中有只黑灰色类似蜘蛛但长着一颗人头的阴灵，阴灵的双目血红，满嘴尖牙，肢体末端长有弯钩，勾在我肉身对应的没同化法的另外空间身体上，不断凶狠地撕咬。我立刻立掌于胸前锁定阴灵，先打出神通将阴灵定住，阴灵立即不再撕咬，只是肢体在微微颤动，发出轻微嘶吼声，看得出他在极力摆脱我功的束缚。我继续背发正念口诀，从我口中身体不断射出一道道金光打在阴灵身上，阴灵身体开始由里向外发亮膨胀，随着一声尖利的惨叫，阴灵被炸成许多块沾满黑绿色脓液的残骸，慢慢的残骸逐渐化为淡淡的烟气消失。出定后感觉表面空间肉身牙齿只是微微有些酸痛，我又发了一会儿正念，身体彻底恢复正常，前后约15分钟左右。人的一切病业苦难都是业力造成的，修炼人吃苦也是在消掉生生世世造下的无尽罪业，这还是师尊承担绝大多数我们的罪业后剩下留给我们提高心性所用。遇到病业关，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向内找，去掉人心，就是超越人的境界，不同层次状态中的修炼人就具备相应所在境界中法的威力，就能够具备镇邪灭乱的法力和神通。学好法向内找，扎扎实实的提高心性，是发好正念的基础与前提。二、配合。在人中修炼，修炼人能力与智慧是受限制的，任何修炼中的人都不是全能，需要与同修配合，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尽力发挥出自己的特长，更好地注视正法。在邪恶无理智的18年迫害打压中，作为同修在各种环境中，我曾受益于许多大法弟子，当同修有难时，我必然也应该挺身而出。在学法小组中有一位中年女同修，是一位坚定的大法弟子，但是她的工作环境还没有开创出来，她有一份常人羡慕的好工作，他在常人社会中的某一权力部门工作，接触社会人员较复杂，单位的同事党文化习气较重，针对这种情况，同修们一起向内找，女同修找出人的顾虑心在作祟，切磋交流后，同修与我每天都在整点帮助女同修发正念，加强同修正念， 清理干扰女同修正念正行的一切邪恶因素。发正念过程中，我发现女同修亲情执着较重，对父母很执着，而且她祖上造业严重，邪恶旧势力企图利用同修亲情执着以病业形式迫害同修。我立刻找到女同修，指出她对亲情的执着。女同修很清醒理智，立刻向内找。我说，在我修炼境界中展现，任何执着心在修炼人的空间身中都有对应，亲情执着对应都是你父母形象，带着一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如果你不能在法上看淡亲情执着，那在这一个问题上，你处于人的境界中，人是欠什么债还什么债。你人中父母业力干扰你正法修炼，阻碍你做好三件事。如果你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提高心性，去掉亲情执着，你就是不同层次的具备法的威力的修炼人，一切都在大法中善解。女同修说，人各有命，我要放下亲情执着，但应该平衡好家庭生活环境。此时女同修心性实质提高后，她空间场中的业力构成的父母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同修空间场变得纯净而光明。不久，女同修突然出现严重心脏病业，表现在常人空间，胸腔剧痛，全身无力，视力模糊，冷汗湿透衣衫，站立不稳。接到通知的同修开始高强度为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为同修发正念时，我用功能看到，在女同修空间场范围内，有一个强壮男性形象的阴鬼，手拿竹竿，挂有一幅两米长的白布，上面写着同修的名字，最下面写有一个大大的死字。他的后面有100多阴灵，有的是人形，有的是动物形，异口同声喊要女同修死，气焰嚣张。随着同修发正念，天空中显现出许多尊佛道神法像，严肃地看着阴灵。原本叫嚣的阴灵纷纷闭口，面现恐惧，有的阴灵身体不停颤抖抖动。这时女同修神体显现在虚空中，同修的神体是结家夫座的佛家觉者形象，身披红色袈裟，端坐在一朵粉白色大莲花上，头周围有金色光圈，身体周围有一个巨大金色光环，面色圣洁如玉，双手结印，双目微闭，神光湛然，神采奕奕。同修神体睁开神目，慈悲哀怜看着那群阴灵说道，在三界无名轮回转身中，因为我的因素而曾经受到伤害的生命们，我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歉意。我是主佛正法弟子，担负证实宇宙大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如果你们放下心中怨念，待到我修炼圆满，将善报你们，如若执意行恶，将受天谴，何去何从，希望三思。并说了一首寄语化愿：恩怨无休三界水，苦海挣扎岸无涯，放下仇怨心生善，还你人生大自在。同修说完，双目微闭，复归为定中，身体大放光明。那些阴灵听后，有的面带喜色转身离去，有的窃窃私语一会儿后也相继离去，原本喧闹的空间又归为平静。就这样，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在同修正念配合下，仅3小时，同修身体恢复正常了。作为真正的修炼人，放下执着无生死，放下生死无执着。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继续播送善勇写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正法修炼二三事》，下面是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随着同修发正念，配合女同修开创工作环境讲真相，女同修在单位中正念十足，为众生得救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位女同修高标准要求自己，在单位工作中，在与同事相处中， 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任劳任怨，从不与人发生矛盾，总是把本职工作做到最好。他所在集体多次被评为先进。用女同修的话说，干好工作就是在正视法。从直属局级领导到下属员工，对女同修评价都是真的是一个好人。有人在公开场合都在明确表示要学练法轮大法。一次，一位男同修被抓捕，这位女同修到受害同修所租房屋内整理大法资料，被蹲坑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当单位局级直属领导得知女同修被绑架后，立即与派出所警察沟通，问警察为什么抓人。警察说，他是练法轮功的，还喊法轮大法好。局领导说，不就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关系处不处了？赶快放人。并派下属领导找到当事警察，警察很无奈地摇着头放女同修回家，并把私人物品归还。在与单位领导回家的路上，女同修又与车内各直属领导认真讲了大法真相，大家都很高兴，只是提醒同修要注意个人安全。在女同修叙述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我开始看到那位局领导另外空间形象，是穿着绣有一只白鹤的古代官服，后来变成了穿着绣有一条五爪金蟒的紫色官服，我想是帮助难中大法弟子后得到改变命运的福报吧。他身体对应的微观世界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荒芜而沉沉暮色笼罩着的世界，因为法的威力转瞬间变成光明无限、瑞光万重、祥光闪耀的新世界。新世界中绿草如茵，森林密布，江河奔腾，原本枯竭的河流中重新充满生命之水，盈溢岸边，曾经坍塌荒废的宫阙楼阁又恢复原貌，焕然一新，无数天宫殿宇又重新展现，曾经消失的生命又在大地上欢歌，幸存下来的生命开始是无比惊讶，接着是泣不成声，而后又大声欢呼跳跃，叩谢大法救度之恩。世界里的各个角落充满了欢声笑语，到处是张灯结彩的喜悦，那是众多生命永恒的救度啊。三，救度有缘众生。正法的进程，历史的车轮不断地向前推进，大法弟子顶着邪恶巨大的迫害压力，坚持不懈向世人讲真相18年。这18年中，每位大法弟子的付出与艰辛，我想每位同修都会深有感触的。在了解大法真相的世人中，有一部分是大陆公检法系统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摆放自己位置的选择中，一些生命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生命永远的未来。我熟悉的同修中，有的家人是本地区公安系统的基层领导。在这些年的实践正法修炼中，我运用大法赐予的各种神通过程中，虽然大多数体现在另外空间，但也有我身边同修亲身见证经历了破除旧势力迫害、正实法、救度众生、运用神通的实际过程。上文提到的同修就多次见证我运用神通的过程，对体现在表面空间神通的实际效能、威力及准确性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他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家人对大法也比较有正念，曾多次尽个人所能帮助在难中的同修。师尊讲，如果叫哪个大法弟子带着功能修，那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给未来的生命在奠定什么。因为大法弟子就是这么大的责任，就是身带这么大的重任呢。见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大法赐予我的能力不仅如此，还有影响更加广泛大型佛法神通的实践运用体会，机缘成熟我会写出来与同修分享的。仰仗师尊无量威德，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中的无私付出，世界真的因为我们而改变。大法弟子网站发表的一篇篇感人肺腑的修炼体会，是大法弟子在18年残酷迫害中正法修炼体会的精粹，也是正法弟子在兑现神的誓约过程中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特殊历史时期全过程的缩影。在未来星宇宙大穹中， 每一个天国世界都会有一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正法修炼体会完整的汇编集。每当有神世界的高级生命阅读这部历史巨著时，总会为正法弟子的正念正行、纯善无私的付出而感动。在尘世间，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将时时刻刻激励鼓励着未来无数修炼者坚定无畏地走在实践宇宙真理的道路上，这也是正法弟子所走的路，人修成神之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中的事不是小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7年6月27日。在近一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深深体悟到，修炼过程中的每一件事的每一步的结果，都是自己心性修炼状态的表现，有在法上的，有不在法上的。经常看看自己在修炼过程中做过的事的每一步的结果，不在法上的就可以及时归正到法上来，在法上的继续精进。一，为什么第二次邮寄速浆状？我的速浆状是去年7月1日邮政快递寄出的，2个多月也没收到两高的回签，几次查询都是滞留在北京航空邮检中心。起初我想，这是怎么回事？一问同修才知道，7月的很多速浆快递滞留了，但也有签收的，也就没怎么在意。2个多月都过去了，还是没有反应。从修炼角度看，我觉得有问题，一定是我修炼中有问题。我尽量回忆整个速浆过程中的每一步，终于找到了。在第一次学法小组讨论速浆时，看到有同修在知道了要用真名和真实住址后生出些怕心，我当时也没想，脱口就说，有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几十万几百万大法弟子都控告江泽民，他们两高的人忙不过来，谁看呢？没人看。当时我们都乐了。回忆到这儿，我惊醒，我的速浆快递滞留没人看，是我自己说的没人看，不就没人看了吗？是我没有站在正法上控告江泽民，而是在用常人的思想观念做速浆的事，我的速浆状就不能震慑邪恶，不能起到主持正法的作用。多大的漏啊！我的速浆状是震慑邪恶的，除恶的，是主持正法的。我重新做了速浆状，发了正念，求师尊加持，把速浆状从邮局快递两高。当第三天上午收到签收通知时，我归正了我的不正，真正感到了身轻心轻。我低下头，双手合十，谢谢师尊。二，我告诉他现在不合适。我们几个同修来自不同地区，隔2-3个月会在一起讲讲自己的修炼体会。有一次，我们几个中多了一个生面孔同修，他讲了些南方同修开法会的情况，有些修炼故事和体会叫人感动。最后他说，我们这儿也准备开法会，他已经和几个片区的同修联系了，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大一点的地方，看看我们有没有地方。提到了几处都不太合适，当时我也没想什么，只觉得开法会是好事，就说我有一个地方，讲了一下情况，他觉得可以去看看。我和他坐了1.5个小时的公交，才过了2/3的路程。有一个人很像他下了车，我误认为是他，赶快叫快上来，还没到呢。那个人看着我发愣，而他在车后过道站着喊，我在这儿。到了地方，我用钥匙怎么也打不开门洞的大门，我歉意地说，不知怎么的打不开，进不去，就这儿。他说，我记住这个地方，这一路比平时时间长得多，而且得知他想开40多人的法会。晚上回到家，我一直纳闷，40多人的法会这么大，合适吗？这时我才认真想今天发生的事。我们这地方同修不多，可不能出任何差错，要保护同修，正法需要人手。又一想，开法会这么大的事，要出一点差错，我可担当不起，我在这儿是挂了名的，我这地方安全吗？想了很多。
我的私心也冒出来了，一头雾水，这个法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我开始怀疑。师父说过，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师父拨开了我的迷雾，明慧上的文章也没有谈到大陆上各地开大型法会的事呀。大陆法会每年一次都是在网上开，师父看着的呢。而且明慧经常提到遍地开花的小资料点，小花，小花要小，怎么要大呢？马上觉得大型法会有问题，不符合目前正法修炼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大法要求。我半夜没睡，想师父的讲法，想本地区的同修情况，想坐车时看错人，进门钥匙打不开门，越想越觉得这个法会不能开，终于决定要告诉他我的想法。第二天，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我的想法，最后告诉他，现在开不合适。第三天传出他被抓了，与他有关的人也先后有被抓的，他在早些时候开的法会，参加的同修也有被抓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做生意的，他在大法弟子中有做生意的目的，我惊出一身冷汗。这个事的前后整个过程，每一步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我思想中重复出现，迫使我理智的思考，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要修得无私无我，可现在的世人完全是为私为我，特别在中国大陆这样的环境中修炼，就显得只想着他人的大法弟子思想单纯，不防人，容易相信人，容易被人骗，这是用常人的思想想。作为大法弟子，如果思想时时都在法上，在修炼过程中的每件事中的每一步都站在法上考虑，完全无私无我，就能跳过常人的那点小伎俩。比如在上述的事件中，在车上认错的人，如果当时能想到这和我修炼有关，信师信法，想到是师父的点化，就会怀疑那个人，放下人的面子，直言相告，事情就有可能终止。当门洞门打不开时，如果当时能想到这和我修炼有关，信师信法，想到的是师父的点化，就可能做出理智的决定，终止事情继续，不用第二天再告诉他自己的想法和决定。修炼是严肃的，修炼过程中做的每一件事中的每一步都要重视起来，而且只有去掉人的思想或观念，才能在法上思考问题，才能真正的理智起来，才能跳出常人认为的思想单纯，不防人，容易相信人，容易被人骗的思想观念。作为大法弟子，我要时时记住，我有师父在管，师父在看着我呢，我要按大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做，我的修炼路才会走正。三，真相讲到位，救了他人也保护了自己。真相讲到位，救了他人也能保护自己，这是我经历的体会。从去年素江后，很多参加素江的同修被所谓的回访，其实是旧势力又一次迫害大法弟子的安排，大法弟子不能承认这种回访，我素江了，旧势力安排的所谓回访我不承认，未能得逞。事情是这样的，早在素江之前，我就搬到了离单位乘车要2个小时的地方。在此之前，我给所谓管法轮功的人员讲了法轮功真相，给过真相资料看，也做了三退。他去过台湾，对大法的真相很清楚，他知道法轮功好，很认同大法。在上述第二件事后，片区的国保大队和610一行几人气势临人的去他那儿，要求单位公安社区找我，都被他巧妙的给回绝了。他说，人家那么好的一个人，他不愿意见你们，都搬出去住了，住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到社区谁都说不知道我人在哪儿。随后他给我打电话说，最近不要回来，国保大队和610找你。之后我见了他，了解了具体情况。后来所谓的素江回访，每次到他那儿就更没下文了。我修炼了19年，完全是闭着修的，这两件事的经历却叫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师尊的慈悲。这名公安明白了真相，不迫害大法弟子，不犯罪，他得救了。同时他不推波助澜，说了公道的话，直接保护了大法弟子我。这也使我看到了 真正受迫害的是那些直接受蒙骗迫害大法弟子的世人，他们最可怜，最应该明真相，得救得度。因此大法弟子真的不能懈怠，要抓紧时间讲真相，多救人。结语：近些年我一直做着三件事，不敢懈怠，基本上是上午学法，下午做救人的事或其他有关大法的事，一天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发真相资料，邮寄真相信。我的小花一直开着，除了我自己用外，也给学法小组的同修提供部分资料。一天很忙，但很充实，很快乐。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